起的来思想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第十一节，我们一起的念到第三十二节。这段比较长啊，所以我就想分开两段来念。第一段就是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的，请姊妹念啊。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请弟兄念，好不好？啊，那么我们就念完这段经文啊，姊妹啊，开始啊，请姊妹开始，第十一节开始啊，到。心意，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进了真理，也能够真的来活出你所给我们来了解的给我们这样来实践的这个真理。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如果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主耶稣讲很多比喻如果大家不了解神的国是什么，或者是天国是怎么回事，最好的就是看这些比喻，因为所有的比喻都是天国的比喻有时候我们以为天国是等到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才是进到天国，其实不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是天国的子民，将来我们最终的天国是最美好最荣耀的天国所以天国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我们怎么开始，我们在里面应该怎么样，有什么的原理 啊，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的天国的子民等等，这些都在比喻里面。好，所以我希望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呢，你自己灵修啊，或者是查经啊，可以多看这些的比喻。啊，天国比喻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比喻是这里所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对不对？啊，浪子，我们都是浪子啊，所以我们都一看的时候就有很多认同感啊。哎，对对对，我以前很可怜，现在在主里面很好，啊。但是我们发觉这个比喻不单是浪子啊，不单是以浪子作为一个主角，还有两个的角色很重要。第二个角色就是这个长子。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这个父亲，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所讲的是浪子、长子与父亲，三个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那是什么？那么浪子跟长子、跟父亲之间究竟是怎么样来去配合，或者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的关系怎么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跟神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浪子这个的回家是父亲最大的喜乐。浪子的回家是父亲最大的喜乐啊，这告诉我们浪子与父亲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浪子回家是父亲的快乐，其实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三个比喻的一个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啊。这个信息就是说，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啊，这个牧羊人就去找回来了。啊，找到了就很快乐啊，跟他的朋友一起的来欢喜快乐啊。就讲到这个父神他希望看到一个罪人悔改啊，看到一个罪人悔改啊，天下的天使都会为他欢喜啊，将99只没有离开没有迷失的这羊放在旷野，然后呢，就牧羊人去找这个去找这个失落的羊。这个就是父神对于这个罪人悔改的一种的回应啊。第二个比喻就是有十块钱，对不对？十块钱就是有一块钱不知道去了哪里啊，所以他这个点起灯来，然后就找到了，就跟朋友说：“哎，我这块钱找到了，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这个也是讲到这个的，失去了找回来啊，有一个庆祝会。第三个比喻，两个儿子，对不对？失去了一个啊，然后这个儿子呢，不是人去找，他是自己回来的。啊，这个爸爸就欢迎他，父亲，父亲欢迎他，然后呢，就跟他的朋友邻舍一起的欢喜快乐。啊，所以呢，这个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失去了儿子的比喻，三个比喻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失而复得，欢喜快乐。天父的心在这里表达出来了。天父要看到失落的罪人悔改就欢喜，而且呢跟天使跟我们一起快乐啊。这个儿子实在是我们都了解，这个浪子啊其实很不应该啊，他离家啊，离开家庭啊，离开的钱他要求父亲将我应得的家业给我啊，这个对于一个的还父亲还没有离开世界，这个儿子就要父亲要求父亲，哎，你将我应你快要离开了哦，太不了的这个你紧就是说预知你的遗产给我的， 那这个如果在座当中，如果你你年长的弟兄姐妹，你这样一个儿子这样要求你，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哦，就希望你快快的离开了啊，对不对？那这个父亲你没有骂他，这个父亲很好，好了，你要我就分给你们。啊，当时呢，这个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大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父亲的这个家业就分这个的三份，两份给大儿子，一份给这个小儿子啊。因为大儿子是得到双份的啊，所以父亲就分给他们了。啊，分给他们呢，就后来大儿子就留在家里面，因为他很乖啊，他一直的啊很忠心，所以他就留在家里面。这个浪子呢就离开了啊，然后呢他就浪费一切的资财，然后呢就从一个很有钱很多朋友的这个的环境去到一个穷一文钱都没有，然后呢朋友都离开了啊。他就去要求一个朋友，这个给他一份的工作啊，这个工作真的可怜，就是要去田里放猪的工作。他想也没有想到做这样的这个卑贱的工作啊。然后呢，他看到这些猪吃这些豆荚这个豆荚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肚子很饿啊，如果我是猪就好了哦。”但是很可惜，一个主人已经告诉他，这个猪的吃的你不会吃了啊，他这个猪比他更有权利啊，所以他这个人到了一个最最最差最低的地步啊，这个表达出我们罪人呢、啊，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活在罪里面。我们以为自己很自由，以为自己很丰富，以为自己脱离了那个天父的这个管辖，需要外面去享受最终之乐。我们以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生活，但是其实很可怜，因为受罪的这个掌控，不是我自己做主，是罪来管理我，罪来影响我，我按照罪给我在里面的原理来生活为人。这个其实是没有自由的啊，是失去了自由的生活，是最可怜的生活。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浪子就想起来：哎呀，我以前在父亲家里这么多的故宫啊，父亲这么丰富，为什么我在这里受苦呢？我回去大概父亲也会接受我做一个故宫，所以他就希望回去啊，为他父亲做一个的这个奴仆。那么他得到他的愿望了吗？他不单得到他的愿望，他超过他的愿望。他父亲欢迎他，他父亲来在他肮脏的面上连连的亲嘴，他父亲叫仆人给他最好的袍子，有戒指表达他的儿子，有鞋子，鞋子就是自由人才有的，奴仆完全没有。父亲没有说：“哎，你回来了，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悔改啊？”或者说：“好了，你要求我给你做故宫，好了，我就给你。不过我三个月之后就要评估你，是吧？”如果我是父亲，我可能会这样做，因为这个儿子我不知道他真的是悔改，是为了在家里很多东西吃啊，很多很丰富才回来，还真的是悔改了。他讲的是在他口头上讲，还是口里面所说，心里面这样想的？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他又觉得我得罪我了吗？所以如果我父亲的话，我也有个问号，对吧？问号，这个问号就说，这个儿子回来，为什么他会回来呢？他是真的悔改了吗？他怎么证明他悔改呢？所以如果要父亲给了儿子三个月的试用期，这个也是很合理的，对吧？很合理的，对吧？现在三个月很合理，如果他上个月他表现很好，就继续做了，就一做就是可以长期的做，如果他表现不好就请他离开。父亲完全没有，而且呢开一个大的欢迎庆祝的一个的 忏悔，对不对？一个忏悔，这个忏悔呢，就将家里面一头最肥的牛就宰了。所以呢，这个浪子呢，其实呢是表达出一个罪人悔改啊，天父对我们的欢迎、接纳跟完全的赦免，而且呢，将最丰富的神家里面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就好像主耶稣跟他们就说：“啊，你来跟随我，为我撇下一切跟随我，你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这样的一个的应许，这样对不对？所以呢，信耶稣并不是一个束缚，信耶稣是一个自由，因为在家里面做儿子是最自由的。啊，跟这个奴仆不一样，奴仆什么都不能做，没有鞋子穿。这个儿子，家里所有的东西他有可以享受，而且他穿着鞋子，他有戒指，他最好想好的袍子，所以做儿子是最有这个地位的，而且呢是最能够享受父家里面一切的丰盛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罪人悔改，在这个的是父亲最大的喜乐，这个告诉我们大人信耶稣是何等的重要，而且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曾经带领过人信耶稣，你要看看这个的比喻，你要了解得到，你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其实不但令到父亲很快乐，你自己也会很快乐，啊，你自己也很快乐。其实我们有时候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有一点的关怀，对不对？啊，我们都有一点关怀。但是如果能够将这个关怀来具体化，放在祷告里面，然后呢有机会跟他做朋友，带领他信耶稣，这个是最快乐的事情。哦，有时候我们跟一个朋友讲几句福音的话，后来发觉他也不没有心了，我们就放下。后来过了很多年，发觉他已经信耶稣了，我们也很开心，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基督徒，我们要了解天父。就这么快乐，他在等待罪人到他面前悔改，他不会勉强他。所以我们不能说你来参加这个的布道会的牧师呼叫的时候一定要回举手啊，你要站起来啊，不能这样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的，对吧？所以你只可以说我介绍你最好的，这个是我所相信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你可以接受，但是你也有自由不接受。神不会勉强你，但是你要将这好处，将他如果信耶稣不信耶稣，两条路的结果告诉他，让他清楚知道耶稣的爱、神的慈爱、神的救赎，那么他自己做决定。啊，这最主要决定的第一，他可能就是决志信主了；第二就是他不接受。第三个就是说他暂时不接受，对吧？有三个可能性，但是圣灵透过你所传讲的福音对他一定有影响的，让他自己做决定。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比底狱给我看见，就父亲等候这个儿子回来啊，他不是勉强他回来啊，他没有逼他，他没有找几个仆人拿着刀枪然后呢去将他抓他回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天父绝对不会勉强一个罪人悔改，罪人是要自己，这个儿子是自己想通的，了解得到在父亲的家比在这里好的很多，不知道多少倍。他自己要回来的，所以绝对不要勉强。传福音可以传，但不要勉强。 罪人悔改，天父很开心。这个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还有长子呢，长子听到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就问仆人什么事情啊。他说，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弟弟回来了很开心啊，就开一个欢迎会，然后呢将那个最 肥的牛犊的宰了啊。那个长子的不开心啊，他很不开心，他不肯进去。不开心的时候呢，父亲出来劝他，你这个兄弟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父亲的心跟长子的心大家不协调。所以长子的心是怎么样呢？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我服侍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父亲，但是你对我不好，你对我比你对我的我是你这个浪子比对我更好。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哥哥他在家里做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这什么情况？他的情况就是他觉得这个家了好像不是他的，他只是为父亲做工，他希望父亲建筑会奖励他，给他一点上羊羔这样啊。这个其实很奇怪的啊。为什么奇怪啊？因为父亲已经将他们的家业他的产业分给他们了。这里不是说父亲将家业分给这个浪子，没有分给这个长子，是两个儿子都有，对不对？那么长子得到双倍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弟弟得多少，他自己得了双倍了。那么所以他不应该对父亲说，哎呀爸爸，你什么都没有给我，你给我的这个浪子给他一个肥牛犊，你一点都没有对我，你不公平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呢？长子的心不在家，这个是父亲的忧愁啊。长子的心不在家，不觉得这家是他的家，这个是父亲的忧愁，父亲很难过啊，很难过。他又出来劝他，他说了，我儿啊，你一直在家里面，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怎么说我没有给你一只山羊羔呢？那很明显的，这个大儿子的心不在家，他觉得家里面东西不是他的，他觉得家里面父亲跟他之间是两回事，他不觉得自己是父亲的儿子，他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个浪子的哥哥，所以他的心不在家，就是表达出他跟这个浪子的关系不好，他跟父亲的关系很疏远，对不对？啊。这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神真正的儿子的话呢，我们就要心要在家，对吧？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心是不是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培养的。哦，看错的时候啊，只是认识牧师教会里面的这个负责的弟兄姐妹，慢慢多了一些的时间，我们跟弟兄姐妹有多一些交通了，好，大家多一些关怀了，有了解教会了，有需要了，我们可以用金钱奉献了，我们可以帮忙教会的圣工了，我们在教会里多一些参与了，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就大家一起侍奉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是属于这个家的，不然的话呢，我们虽然来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我们好像觉得自己不是属于这个家了，这个就不好了，这个就不是神要我们的这个的情况，这个不理想的情况。这个大儿子回家但是不肯进到家里面，因为他觉得父亲不公平啊。 浪子表现这么差，他对你他这么好，我表现这么好，对我这么差，觉得是父亲不公平。第二呢，啊，他觉得弟弟呢不应该回来，他没有资格回来。对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人就不，你可以这样说，有些人就不应该进来教会了，啊，因为呢他的行为不好啊。哇，我们这些好人就可以进来啊，啊，其他人呢，哎，啊，要看看考验他的，看看看看，啊，这个就是你可以说，其实不了解的，我们都是罪人嘛，都是蒙恩的罪人，啊，就是因为人是罪人才要来教会，不是好人来教会啊。如果好人在教会，我们大家都不没有资格进来，对不对？啊。是进了教会我们才了解，哦，原来神要我们在生命里面有长进，这并不是我们要达到某个水准才能进了教会，不是啊。所有人都应该进来教会听福音接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浪子才是真正需要回家的人。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浪子，你不觉得自己是罪人，很多时候你就不会回来了。你觉得哎，在外面还好，对不对？啊，我的行为比你们基督徒更好，这些人就不需要回来了。另外，有些人你跟他传福音，他跟你说：“哎呀，我现在很忙啊，还有我有些事情还要做啊，所以呢，我要忙完之后，我做完我的事情。”啊，我的行为比较好了，我才进来教会。他觉得进来教会是进到一个好人的这个团体里面，啊，一个宗教的团体里面，他要自己心情比较好，他的行为比较好才进来。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很多事情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才要进来吗？主耶稣宝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嘛。所以呢，大儿子的心态，他说：“父亲，你太多恩典了，我吃不消。太多恩典了，父神太多恩典了，欢迎，欢迎可以欢迎，但是不需要给他这么多啊！啊，又有袍子，又有戒指，又有鞋子，啊，又有这个牛犊，什么都。”都给他了，他做了为家庭有多少的贡献呢？没有，他浪费一切的你这你的这个产业，他浪费一切的资产，你还欢迎他？哎呀，父亲，你真的太老糊涂了！真的，这个大儿子没有骂出来的，是真的是心里面就骂父亲啊，父亲，你真是老糊涂了。父亲说：“一切都是你的，你不应该觉得你的家里面是外人，你是我的亲爱的儿子，这是你亲爱的弟弟啊，这个浪子是你的弟弟啊，你知道吗？”他这样讲呢，他上次觉得你这个儿子，我枪击喷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就给他宰了肥牛犊，将他跟这个小儿子，将他的跟他弟弟，将他划清界限。所以这个长子其实呢，他的心不在家，是父亲的忧愁，父亲最难过的事情。这父亲呢，就出来劝他，劝他。但是这个故事有没有结束呢？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因为这个故事的结束就是父亲劝这个大儿子，32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突然间，这个故事结束了，结束了，没有结束了，其实没有结束的结束。这个故事其实有头无尾啊， 啊，你要谈听过耶稣讲故事，讲的有头无尾的，这个是唯一的，唯一的有头无尾的比喻。啊，讲到这个，这个父亲讲完之后，哎，怎么下面没有了？大儿子有没有进去啊？有没有？不知道。啊，这个哥哥跟弟弟有没有活？有没有活好啊？有没有？不知道。父亲成功还是失败？父亲邀请这个长子进去，成功失败？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哎呀，耶稣讲故事怎么讲的，变成是这样的啊？这个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啊！耶稣讲故事永远是有头，有头有尾，中间还有很丰富的。现在有头无尾，哈。耶稣要讲什么？其实，耶稣在这个比喻要讲什么？其实，实实在在他要讲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着某一种人来讲的。是什么人？啊？税吏？不是税吏。耶稣跟他们这税吏和罪人有听耶稣讲到，另外一般人对耶稣不满意，是什么人？对了，法利赛文士说他这个人接待罪人，有跟他们吃饭。哎呀，耶稣，他说我们的拉比啊，这耶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一个我们的信仰宗教的领袖，怎么？他接待这些罪人，还要跟他们吃饭，吃饭都是与他们有交通的意思啊。跟他们做朋友，不让做朋友，完全接纳他们。怎么耶稣这样的人呢、啊？这个不对。他们觉得耶稣应该跟我们吃饭，我们是宗教领袖，跟我们吃饭，应该接待我们。对这些税吏跟罪人应该拒绝，对不对？耶稣他有一些糊涂啊，他觉得耶稣很糊涂啊，怎么跟他们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啊，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啊？他的名声也不好啊，对不对啊？人家看到耶稣跟着税吏跟罪人做朋友，难道耶稣跟税吏跟罪人有什么交往，有什么彼此之间的互利的关系吗？所以耶稣就要讲三个比喻回应他们。第一个是羊的比喻，第一个是钱的比喻，第三个浪子的比喻。三个比喻都是回应这些人的。这些人不知道原来神天父的心意是要看到罪人悔改，所以呢，父亲的邀请说你进来跟我一起快乐，就是看到天父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有一个的信，就说你们要不要回来，要不要进来，要不要进来跟我一起欢迎这些罪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第一个比喻，这个牧羊人去找失去的羊，这个牧羊人是谁啊？耶稣。第二个，这个妇人啊，去找这个钱，这个妇人是谁啊？找钱的是谁？对了，又是耶稣。第三个比喻，有没有去找人去找这个浪子啊？没有。父亲在做什么？父亲要去找他吗？没有。父亲在做什么？在等候罪人悔改。父亲是等待的父亲，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写了一本书《The Waiting Father》，等待的父亲。天父是等待的，天父没有来找，谁来找啊？天父差遣谁来找？耶稣啊，原来是这样。耶稣讲这个比喻。第三个比喻里面，耶稣没有在第三个比喻里面出现， 耶稣在哪里？不是，耶稣不在等候，等候 是天父。耶稣在哪里？刚才你讲过了，耶稣在讲故事。他讲故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这个哥哥不是一个真正的哥哥。因为这个哥哥如果是真正的哥哥，他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应该跟父亲说，我的弟弟现在听说他情况不太好了，你也不要派我去找他回来。或者说，父亲，我愿意去找我的弟弟回来，好，你赞成吗？你接受吗？他回来之后你会接受他吗？这个才是真正的哥哥，对不对？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弟弟就是跑了出去，所有的钱都没有了，大家都知道他穷到要去放猪，你这个哥哥为什么不去找他呢？你是他的哥哥吗？真正的哥哥就会去找这个弟弟，但是这个大儿子没有去找，好像法利赛文士，他们觉得自己在神的家里面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是领袖，他们是家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但是他们没有去找这个罪人税吏，反倒去批评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那真正的长子是谁？真正的长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长子不是浪子比喻里面的长子哥哥，而是真正的长子，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告诉我们，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神父神所知道的人，父神所关怀的人，父神所关注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耶稣是在很多弟兄中做长子，他的真正的长子。他是寻找世上的人，他是寻找这些的浪子回来家里面，然后将这些人带到父神面前悔改归向神的家，成为神真正的儿女。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这个背后的长子，在讲故事的长子，他没有出现，但是他写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说，你们既然相信你们自己是神家里面的长子，我告诉你们呢，应该好像我一样去亲近这些罪人，带领他们回到父的家里面，不然的话你怎么称得上你就是长子呢？你怎么表现出你是长子的身份呢？这个给我们有什么信息？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的长子，我们也应该好像他一样跟随他的脚踪，去将罪人找回来。不错，父亲是在等待罪人悔改，天父不会勉强人信耶稣，但是总是有人去找这些人，告诉他们天父爱他们，将主耶稣来差遣到地上，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父亲在呼召他们回来，总得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吧，对不对？所以今天不是说天父在天上他掌管一切，罪人就是自动的带到天父的面前，不是，中间还得有一些人好像主耶稣一样去找这些人回来。那么这些人是谁啊？啊，陈牧师吧，啊，他一个人就代表我们做的，大家都觉得很好，我们请了陈牧师，他很努力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了，因为我们派他出去传，啊，还有我们派一些宣教士去传，他们都很有恩赐的，还有这些特别热心的弟兄姐妹啊，中强啊，杨东啊，这些比较热心啊，而且热心的他们去做，哎，我哪有能力呢？我也不懂啊，这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了。但是你要了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而且都有资格成为他人的一个媒介，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我们都是这些浪子的哥哥姐姐。当我们带他们回来教会，带领他们去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正做到做哥哥跟姐姐的角色，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对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其实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不要像这些凡山的文士在批评这些浪子，不要当他批评他们要带领他们，不要当他批评这个父亲对这个浪子太好，要跟父亲一起欢迎，而且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一起的欢喜快乐。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你跟我的使命，不是单单将这个使命交给我们的领袖，交给我们的牧者，而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承担这个使命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就是父神的心意，他差遣耶稣来，因为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父神差遣耶稣，主耶稣差遣我们进到世界里面做他的见证，而且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跟我在里面有份了，对不对？所以浪子长子父亲的关系，回到最后你跟我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是浪子，你要回头。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在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一段日子，你就是长子，你就是哥哥，你要去跟主耶稣一起同工，寻找世上的人。然后回来的时候，天父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群体。我们同心祷告。听到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差遣你的爱子，不单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要差遣他到世界上面，来告诉我们，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做一个儿子，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哥哥，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姐姐，将罪人带到主人面前，他的父的面前来悔改归向神。谢谢主，你透过这样的比喻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在我们家里面，或者是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我们的朋友之中，我们要怎么样将一些有需要到主面前的这些罪人，这些需要你救恩的人，都能够带到主人面前。无论用什么方法，我们实在需要你给我们的智慧，圣灵你亲自的帮助，让我们也能够享受在教会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在主神的家里面一些的欢喜，一些的快乐而且呢，我们知道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有人悔改信主了。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提醒，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灵，阿门。